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现在我们在讲第二，如何升起次第。那么将这个呢分三段做这个解释。第一和第二段呢已经解释完了，今天就开始讲第三段。第三段呢，如何升起其根本烦恼的道理。那么论上面说到，此夫右其沙迦叶简，自为我矣，虽积粪盘自他差别，如是粪矣，弹作自挡，成回踏拼，原我告举，知我长短，与我见等，及彼相殊，所有恶行，此为第一。如是便于开示无我之大时，即时所说业果四谛三宝等法，邪见未卜，活夫圣矣，唯有未卜，是曰废业。那么我们首先简单做字面的解释，然后呢再做一点分析。论当中就是说，由于这个沙迦叶简自作无因是我，那么自作无因是我之后呢，随着就分攀自和他的差别，这样分别自他之后呢，得以自当呢弹作的，得以他品呢成慧的，这就是贪嗔的烦恼。然后呢，原作我告具，这就是慢的烦恼。自作我是长恒或者是断灭，这就是边之见，然后对于我间等恶间以及和他相关的各种恶性，自作为罪殊胜，这就是间去见以及皆尽去见。这样就对开示无我的大士佛陀以及佛陀所说的业果四谛三宝等等正法，认为是没有，这就是邪见。或者呢，就是业果啊、四谛啊、三宝等等，心里怀疑这些有还是没有，或者呢正确不正确，这就是这个无疑的疑惑啊，是这样。那么我们要知道，以上这个以沙迦叶简升起其烦恼的这个次第，这就是主要的角度讲的，也就是说总的按照大概的情况选择的，不确定都是这样的。打个比方来讲，居士论当中讲，首先是有对四谛不了知的这个无明，那么以无明就对四谛产生怀疑，心里就想这个四谛有没有呢，然后呢一直邪视听闻邪的言教，这样穿袭成邪见，而因生各种烦恼，遭种种的这个罪业，有这样的，这是一般讲法以外的特殊。上面本论所讲的，这就是总的按照大概的情况来讲的，是不是一概决定呢，这个不一定的。这里总干巴大师就是按照这个中观众，按照发生论事的思量论的观点做抉择的，所以下面引用校正再进一步做这个阐述。如思量云，由我自由他自称自他分，那么这个自他分呢，不是自和他分开，而是指自分和他分，对于这个自分呢贪自的，对他分呢成慧的。与此等系数，这个此等呢就是指贪嗔的烦恼，系数呢就是相念的意思，生一切过失。那么首先我们解释第一句，由我自由他，就是自作有自心成立的我，那么当然就有呢和我对立的这个他。然后又说到自称自他分，就是贪嗔自当的这个方面，成毁他当的方面，那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与此等系数生一切过失，就是和这些贪嗔等的烦恼相念呢，会生起一切生死老病等等的这个过失。这就是说明我执就是一切烦恼和一切过患的根源。月称菩萨在如中论智识当中也说到，从无事生死依赖，起始无明地基，疏穷善界，横贬十方，日日增伤，烦恼参厌，是这样。同样讲到沙迦叶简，就是一切烦恼一切过患的这个根源，那是这样的。那么以上烦恼生气的次第，我们再做一些抉择。那么看到前面的一句，尤其沙迦叶简自为我矣，随即分攀自他差别，那么这个我是原无因王子的，是一种独立的个体的一种相， 那么有了这个自我的执着，就会在我上面安立种种的差别。那么相反的角度来讲，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自我的四色计，那么在这个上面怎么会有可爱的我、尊贵的我、纯洁的我、永恒的我、富贵的我、成功的我、有自信的我、新潮的我、精彩的我，这些统统都不可能这个安立的。就像使女儿没有也无法对她安立种种差别一样。我们再看，自从把多分无常的无云制作成自心成立的我之后，那么以这个独立的我就会把我之外的其他无云呢制作为他，那么这样就有呢和我对立的这个他。那么在因生烦恼自现，自己的心中呢首先是会显现自和他这样对立的一种这个相，有一个自和他的比较，这样烦恼就会自然而然生起来的。然后呢就是分盘自他差别，分盘自他差别就是当心前显现的这个法是一个和心意随顺的法，那么就生贪着，和这个心意相位的法呢就会生嗔恚，是一个比自我高尚的法呢就生嫉妒，比自我低下的法呢就生我慢，和自我平等的法呢就生竞争的。诸如此类一定就是心里掀起一个和我对立的他的相，那么以这种对比的关系不同的差别呢就会生起不同的烦恼。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个冠军升起我们，那么在这个之前一定在他的心中呢掀起自和他的这个相，他站在领奖台的最高一级，首先就是给他挂这个金牌，而且呢全场的第一针掌声就是先给他的，那么这时候呢冠军自我高大的相呢就会凸显出来的，或自我对立的就是其他选手的低下之相啊，是这样。那么有了这个高和低的对比，他的心里呢自然而然圆着高相而碎转，没有办法平息的，一直在负思中人的状态当中，这就是高慢。那么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冠军当时能见到只有一个无数微尘和刹那聚合的云，没有高大的自我，也没有低效的他，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我慢或者说这个慢的烦恼呢就不会起来的。那么这样就可以体会到，是有心中分判自他差别之后才引起我慢的烦恼，是这样。对于这个心欠分判自他的差别，要很具体很仔细的做思维。比方来说，这个家同学很嫉妒易同学，这是由于他心里会现一个和自我对立的易的这个相，而且呢是很圆满的一个相。比如这个易的相貌好、口才好、受老师的表扬，或者呢学习成绩好，都是100分，在很多场合表现优秀，或者呢有很多很多同学拥护他。那么当这样一种圆满的这个他相一幕一幕的在心中显现起来的时候，假的自我会极其不善的，会越分别越嫉妒的。我们要知道最开始如血的这个时候呢，假和一彼此呢也不熟悉的，在假的心中呢并不执着这个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对中庸尽的一呢这是一种执着他私有的一种愚痴心。但是呢义功德方面的差别相显现出来了，那么这个嫉妒就无法遏制的生气。如果下一学期恰的这个成绩翻过来远远超过这个义，而且呢得到老师的赞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恰的心切出现一个低下的一种义来，那么有嫉妒会变成这个我慢，心里呢会得意这一次总算摆在我手下呢，会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同样是说缘尽的一个义，由于分判的自他差别不同，就会引起嫉妒和我慢的两种不同的这个烦恼。假如没有这样自他分判的差别，会不会有因生烦恼的这个差别呢？当然不可能的，不然就会有以同类义产生不同过的这个过失，是这样的。我们再来看贪着自当， 忏悔他品这两句。什么是自当和他品呢？应当我们从广义来理解，不单是指普得加乐，事实上凡是一切适合自我的这个心意，让自我满足的一切法都是这个自当。凡是一切违反自我的心意不愿意的一切法都是来他品。小岛意识手勇幻境任而是大岛团体宗派见解思想民族国家当道，都有自我的这个自作会分成自当和这个他品。那么一在心前掀起这个自当，就会当作不舍的，而掀起他品呢，就会排斥嗔恚的。那么这个贪嗔的源头就是源于对自我的一种执着。比如我们看见一件衣服，因为它很贴身，宽身很美观，能让自我的这个形象呢更漂亮，它就成为这个自当，一定会贪着不舍的。那么相反讲，如果见到没有自我的存在，在无数个微尘聚合上面抱一层布，会产生贪心吗？既然所有的我都没有，衣服能让谁漂亮呢？没有一个我的存在，就不会有让我愿意的一种这个衣服。那么这样你去观察生活当中的自当，一辆高档的小车啊，一所别墅啊，一种音饰啊，一个你所喜爱的人啊，一种文化，一种音乐啊，一个崇拜的这个明星，决定就是心中现一个愿意的像，后面呢是心里说我喜欢，然后呢当作这个不舍的。那么它的根子是什么呢？根子就是一个我字。一旦后面这个自我消失了，到底谁喜欢呢？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有一个先称的首富，首先买了一个奔驰，那么成为这个一大兴奋。为了显示他的这个阔气，他买车的第一天呢，戴着墨镜，先称的每一条街他都要来回看一遍。我们分析他的这个心态，那种对虚重的贪执根源就在我这上面。那么这样做唯就是为了满足这个自我的，否则的话呢，一个木头人坐在奔驰里面也不可能得意洋洋的，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贪和嗔的关系，贪和嗔的这个关系，注意这两个就像两兄弟一样关系密切的，因为这个嗔就是源于贪的。我们也常常说爱得越深也会恨得越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贪就是对某个法当作不舍的，那么当有某个法障碍自我的贪欲实现的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嗔恚的。好像有一只手要紧紧握住一个好的东西，那么如果对方来抢夺或者是障碍求取，那么你一只手就会回旋出击的。我们内心的这个动作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意思呢就是自我对对境不舍离的有一种外在力量造成这个妨碍啊，或者呢破坏的这个时候呢，心自作越强，那么对这个微力的境低处的心态也会这个越来越强的，是这样的。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个球迷热爱这个足球，那么真当他观看世界杯足球赛的现场直播的时候呢，如果阻扰他观看，就会爆发这个嗔恚，跟这个一样。再比如天人堕落的时候呢，会升起嗔心，产生极大的痛苦。所以说他的根源也是来自于这个贪欲的，因为这个存活的时候呢，他对天际的物欲呢执着的很厉害的，那么这样一切失去的时候呢，就会极为痛苦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情况就像吸毒者一样，吸毒的这个时候呢，深深的陷在强烈的乐受单作当中，那么自我得到极大的满足，但是呢没有毒品的这个日子，或者说如果有人阻止他吸毒，那么就会升起强烈的嗔恚，那么为了吸毒呢可以不惜摧毁一切，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看以沙迦耶间为根源，会引起见趣见、解进趣见以及邪见和怀疑。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翻覆的这个基本状态就是年年落在沙家一间当中，对于无我空性呢是一无所知的。那么这样就可以决定，乃至没有闻识空性教法之前，不论他怎么修道，实际上他的见始终就是一个和我字不相位的一个见，而且他的种种的行为也不可能抓住对着我字这个终点上去啊。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换一句话来说，虽然会有各种歪道或者呢类似于歪道的见解和行为，目的也是想要这个解脱，但是呢以沙家也见奢侈之后都落在解进去见以及见去见当中。那么相反来讲，假如对人我有所认识，决定不会把这些千奇百怪的见解和行为制作为罪属上的是这样的。再有像一半的人对于这个无我不要说修，连听都没有听过，他们认为存在自我是天经地义的，以这种坚固的我字藏在里面的，对于开始无我的佛陀以及他所说的四谛业果三宝等等，自然而然就犹豫的，不能这个真实心受，因为这和他内心深处自作正好完全相反的。或者这样说，因为这个我自性很强，年年只知道一个我，这个时候呢智慧完全被障蔽了，那么真实的大事三宝业果就像盲人的眼前什么也见不到一样，他会这个否定的，他会这个怀疑的，是这样。那么相反来讲，加入无我的见解能够正上，自然而然对大事三宝业果等会升起越来越清晰确定的一个认识，就像这个烟雨逐渐消除，一切现象会自然明了一样。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轮回的根就在我这上面，一念一言一心都是围绕这个我字而进行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个普通人一天他想的他做的他说的全都是为了得到财富啊、名誉啊、地位啊、异性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又都是为了满足自我而追求的，一天如此一辈子也是如此，生生世世也是如此的。那么每个人的轮回就是在围绕着这个我字在转而形成的，如果不为这个我，就不会有他所有的烦恼和忧虑业，也就不会有他的轮回的世界，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他来讲，人生的意义就是实现这个我的圆满，无论是地狱旁生还是无色界的天，都以这个我而存在的，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我消失呢，整个轮回呢就不存在呢，自我就是梳理轮回的因，有了这个我轮回离起来了，没有我字或者说不执着我，那么轮回就彻底消亡的。那么这样就知道轮回的根在我字上面，破除了我字轮回就消失的，也就是说彻底解脱了。我们所有解脱的修行呢，应当落在破除我字上面，围绕这个核心来进行，这样的话呢成了真正那道不共的一种修法，彻底端出烦恼的一种对治法。在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当中呢，讲到人生烦恼的六种这个因素，这里面的每种因素呢，我们都要结合在自相续当中做详细的观察，认识到这六个因素和烦恼之间人生所生的这个关系。所以上面第二个课堂就讲到烦恼如何生起的次第，接下来就是讲人生烦恼的因，按这个瑜伽师地论本地分所讲那样，这里也讲人生烦恼的六种因素。对每种的因素呢，我们都要详详细细的观察，并且呢结合与自相续做观察的话呢，就是会非常仔细的分析这个烦恼的因素，认识烦恼因素，认识烦恼因素的时候呢，会能从因上面远离这样的法，那么这样的话呢烦恼不会生起的，是这样的。所以中国大师呢继续讲第三个课判烦恼自因。那么论上面说到第三人生烦恼自因分六，就是所以所冤未扎眼角串息以及这个座椅，它是这样的。 那么苏仙就讲第一说疑，说疑者为烦恼之睡眠。那么人生烦恼的说疑呢，就是烦恼的睡眠，也就是潜伏在我们心相去当众的烦恼种子。那么对烦恼种子为什么叫睡眠呢？我们要知道，因为没有先行自见，是处在中之位，还没有住心，所以叫做这个睡眠。但是呢，一旦遇到外缘，经过非理作意，那么这样因缘聚合就会不自在的萌发起来，还是这样的。打个比方来讲，就像这个地上生出菜来，这个菜就是由地里的种子萌生的，它的所以就是这个种子。那么同样的，在瑜伽师地论第89卷上面说，夫此烦恼品所有处中随福一神，说明随眠能为种子生起一切烦恼参故。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依靠这个烦恼种子发起烦恼的现心，所以烦恼种子是人生烦恼的所以。那么我们就想，单单有烦恼种子能不能生起现心呢？我们要知道这还不够，必须要有说缘和非理作意的，所以下面继续讲这些。那么第二呢，就讲说缘。说缘者为生生烦恼境界现前。那么人生烦恼的说缘，就是人生生烦恼的境界现前。那么人生烦恼境界现前和烦恼的这个产生有什么关系呢？具体来说，我们心欠有一个可爱心先欠的时候呢，这个心一自作，那么贪心随即就会升起的。相反，心中先期不可爱的境的这个时候，嗔心呢就会引发的。当高大境先欠的这个时候呢，就会嫉妒或者呢自卑。当低劣境在心前先现的时候呢，又会不自在的升起这个我慢，对于对境蔑视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当平等的心显现的时候呢，又会升起精正的这个心，或者呢在观中面前呢会有一种较杂惭况。那么总而言之，随着不痛的这个心显现，会生成不痛的烦恼心，就叫做出精生心，是这样的。那么相反的角度来讲，境界不显现，那么相应的烦恼就不会这个衍生的。所以说，所谓的这言不见心不犯，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生烦恼心现前是人生烦恼的所缘。我们讲个公案就会明白这个内容。比如这个松草的大叔陈明道，在少年的时候呢很喜欢打猎，后来呢他见到这个周濂溪先生，自己认为已经改了这个嗜好。那么周濂溪就是说，你说的呢太容易了，实际只是这个心潜伏没有发作而已，一旦梦动还会像前面一样。12年之后呢，陈明道偶然见到猎人，果然还是有这个欢喜心，这个时候呢才相信周濂溪说的不错。那么这就是烦恼睡眠，遇到境界现前就升起烦恼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要知道，凡夫人的心相续就像是一个大动物园一样，里面随着老虎啊、狼啊、猪啊、鸡啊、狐狸啊等等。那么在这个耶稣睡眠的时候呢，看起来很平静的，但是呢一遇到这个境界，就像耶稣心来，龙门大开，会立即窜出来。比如随身产生嗔恨的原地先见的时候呢，心里的这个老虎呢就会掀起来的怒目圆睁的。那么碰到随身产生贪欲的无欲境界，那么心里的这个鸡也会马上飞出来的，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平常在非悦意非不悦意的一半的境界当中呢，就像这个猪一样很愚梦的颠倒而执着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对凡夫来讲，说缘经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心不自在，随着说缘经起种种的分别念，是这样的。而且起的分别念没有如理作意，也就是说没有佛法的智慧，完全都是呢颠倒的这个状态，也就是说非理作意引起这个烦恼的一种状态，是这样的。接下来讲第三，第三呢就是微杂。微杂者为虽虚恶有非善事覆。 那么这个卫呢，就是卑下的意思，或者说就是逼漏的意思。那么杂就是混杂啊，是这样的。那么能让你的心扰乱，去想瞎溜的一种法，就是这个卫杂啊，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呢，就是指谁学恶有，怎么才能判断谁是恶有，谁是善有呢？单单从外相上很难知道的，表面上的名声啊、地位啊、捐助啊、传助啊、意愿，会让你觉得这是善有，实际上并不见得。那么关键是从哪方面观察呢？关键要看他对你内心的这个影响。如果和他交往，会让自己的贪嗔痴等等烦恼增上，或者呢让身心更散了，那么这就是卫杂。那么相反来讲，每次你亲近他，会让自己的内心得到一种净化，心的状态呢会更加清净，更加明白，心性啊、精进性啊、利他的心等等三心会升起来，这就是善用。以他的印象会让自己的烦恼降低。那么我们就想，为什么以卫杂会助长烦恼呢？这个呢需要了解，因为他相续对你具有影响力，恶有哪方面的烦恼强，那么你虽学他，自己这方面的烦恼也会增上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看电影，那么电影荧幕上人物的言行对于观众起到示范的作用，如果效仿他，那么自己的心就会变化。游戏呢会让人增上贪欲的，游戏呢会让人增上嗔恚的，当然正面的形象也能让人增上善心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荧幕上光色和声音诸合的假象还能对你发生作用，何况现实生活当中有心事的恶友影响力更强，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如果恶友的力量强，那么受的感染会很深的，自己往往会不自在的模仿他的这个见解，模仿他的这个言行，那么这样不知不觉就会被他同化而沦为下流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位淳朴的农村姑娘到了大都市的夫人家里当保姆，那么夫人女儿的这个生活方式呢成为她的一种追求的目标，相处的时间长呢，那么她的内心会变化，原先好的品德逐渐这个消失，变得呢就是爱慕虚荣，追求物质享受，喜欢这个打扮的，内心呢不诚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通常说金主则辞，金末则黑，也是这个道理。那么以卫杂决定会增上烦恼，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相反，如果抑制了这个善用，因为他有很清净的见解，有很先善的心理性味，你的内心会被他感化，自己的心态和行为也会被他奢侈而驱逐解脱的正道当中，是这样的。我们举个公案来说明，公案是这样的。宋代潭州的福延良雅和尚，他呢既爱真如者这个任标志可上，也就是说风度好啊，让人崇尚，是这样的。但是呢不知道他平常亲近什么人，那么有一天见他和大领导官禅师，还有呢就是江山湛远禅师、垂涎苛政禅师同行，那么这个良雅禅师心里不生欢喜，以后仙下的时候呢，他对真如者说，几位大师都是呢法门龙象，你能和他们相处在一起，他是成为佛家的支柱，发扬助道，教法利益众生，自然不需要我再三叮咛咐嘱了，是这样讲的。那么从这个公案就能看出一至三幼的重要性，一个人的一生会有什么样的成就，和他跟什么认识有巨大的关系，这个必须要了解。那么再下面我们看第四个言教的这个内容。言教者为听闻邪法，那么这个言教就是听闻颠倒的法。那么我们又想，怎么判别一个法是否是这个邪法呢？这个我们也需要知道，不是在外在心想上判别，应当在内心感受上判别。 因为人都想得到安乐，邪法鼓吹的都是说让你得到安乐，关键是他说说的能不能让你得到真正的安乐，或者呢，他说标榜的是不是真实的这个安乐。我们要知道要获得安乐一定要造安乐的这个因，那么这个因就是清净的善心。如果一种法能让你利他的这个心，或者说心心等等增长，贪嗔等的烦恼降低，那么这就是正法。相反，让你的烦恼增上，对于自我的执着更强，那么这就是邪法。关键是要在自己的心上面去观察，才能真正认识邪法和正法的差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会这样想，为什么邪教是出生烦恼的因呢？这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因为任何一种不如理的邪教，它也是宣传做某种信位可以得到安乐，不会说我的这个教是让人最终获得痛苦的这个教，而且呢，它会制造假的证据或这个假象，用相似的理论，或者呢，动用宣传的工具，或者呢，先是优柔的神通等等，这样来加强它的影响力。那么如果听者没有辨别的这个能力，没有清净的佛法的智慧，自是不加思索的被动听受，听的变数多呢，内心执着这个邪说的执着力呢会逐渐加强的，那么心里呢就会不自在的受邪见的支配，这样的话呢整个身口意就会去吃乃众的行为。这样做下去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因为这是增上烦恼的因，所以呢会让烦恼增上，越做越会让我心相续的。比如有人说追求物质享受是人生的意义，那么心里如果信奉这种言教，后果就是对物质的贪欲增上，对生活的要求呢越来越高的，心也会越来越不知足的，是这样的。又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纳粹德国宣称必须要灭尽低劣的犹太人种，才能实现人类种族的这个进化。那么受这种邪见染污的纳粹党徒，心里呢不自在的发起对这个犹太人的憎恨烦恼，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研究和烦恼的产生呢有直接的一种关系，通过上面分析我们会知道，这是第四个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五传习的这个问题。传习者为增长烦恼习传习力，那么这个传习呢就是能增长烦恼的传习力，就是由于先前呢种下了这个烦恼的种子，烦恼先行事后呢速速传习不断的，这样的话呢导致他的势力呢很强的。那么以这个力能让危难的这个烦恼增上而产生的，所以说这个传习也是人生烦恼的一种因素。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个人爱说其余的话，那么在烦恼先行的时候呢一直不断的随着烦恼在转，那么以这个传习的势力，将来这个烦恼会更猛烈的增进，是这样的。我们再比如再在传习谈心，那么不需要说他的境界先在这个眼前，心里原中向贪心就会强烈的这个升起，这也是一种传习力推动产生烦恼的问题，是这样。那么接下来讲最后一个，也就是说第六作意，第六就是非礼作意。那么论上面说到作意者为往真以哀非哀想给予无常王之常等非礼作意，那么这个作意就是虚妄正义可爱或者呢不可爱的相，以及对于这个无常王之为常法等等的这个非礼作意。那么这个等字当中呢包括无我自作为我，不清净呢自作为清净，痛苦呢自作为安乐等等，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必须可以做抉择，比如你心欠现现一个可爱的相，现在观察心欠的现象和真实状况是不是一致，有没有这个距离。对于今本来就是一个以业和烦恼造成的不清净的这个诱惑法，五脏六腑心愁误会没有任何愿意自处， 而且呢刹那刹那生灭不异的，又是那无数个不清净的微尘暂时积聚的相。但是呢你把它定格，而且呢把贪欲心呢边线的迷乱假象认定是一个真实的，那么这样制作成坚固不变的一体的可爱相，和真实的状况对比，这就是真实之中本来没有，唯以性加造放大的一个相，不符合真实的，这就是真义的相。那么随着这个非力作意就会因生贪心的，翻过来看，以如理作意会不会增上贪心呢？决定不会的。为什么呢？对境是个优柔法，见到它是不清净的无常的法，多分的一种本质，就会知道本来没有一个用心可以贪执的一种法，这样就会自己烦恼。那我们大家要注意观察平常之际这个分别心注意的方式，看看它是不是大偏执，否则你会在很多地方被它这个偏走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没有去观察自己心态是不是如理作用或者是非理作用，如果你没有去观察，一般反复就是安住在非理作意的，那么这样的话再再处处都被他所蒙骗的。哎，记住我们这个分别心的作意方式一直都是呢非理作意的，不能相信他的，本来是一个多分的法，分别心呢却把它单一化的，然后呢本来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法，但是呢分别心呢把它坚固化，本来实际是一个苦是不清净的一个本质，分别心把它呢制作为安乐，制作为一种清净。原先我们是完全信任他，听他这个智慧，那么现在明白他就是非理作意，他就是颠倒的一种作意，明白了这个非理作意之后呢，应当干净对治他。那么以上呢我们就讲了六宗这个因，我们需要知道六宗因当中，第一睡眠，第二境界现前，第六非理作意，这三个就是主要的不可缺少的，在这个基论以及俱舍论当中都是这样说。俱舍论讲由于三维端随眠经主非理之作意，十三因种生烦恼，是这样讲的。那么在这三因当中哪一个因最主要呢？非理作意最主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没有产生空性智慧之前，烦恼种子无法断根的，那么有因缘力说缘境出现的这个时候呢也无法避免的，所以说就是对非理作意的责责就显得极为重要，修行的进步也体现在能否安住在如理作意上面，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一个修行人一天99%的时间都在非理作意，以这种水平能否产生出佛法的智慧呢？尤其是在一个大斗士带的，一个生活在大斗士的不肯放弃追求现代世贸生活的人，那么想一下他的这个脑袋就像烦恼加工厂一样的，这个非力作意就是马不停蹄的。那么虽然口口声声都说自己在学佛，是不是在拿这个佛法来开玩笑呢？是不是要来个烦恼的大圆满呢？其他是修不到的，是这样的。所以没有系统学修佛法，没有长期闻思修佛法的话呢，可以说就一般凡夫当中学佛得到出世间的这个功德呢是1%、2%，非常少的，极为罕见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知道确确实实就是这个非理作意没有对治，或者说没有改变这个状态，那么永远产生不了清净修法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自己在真正修行呢，这个非理作意是无情无造的生气的，动一个念头就是非理作意，说个话也是非理作意，做事情也是受非理作意的指示的。那么我们想一下，为什么烦恼多，心不清净，念佛啊、禅参啊、思维啊、观想会不得力呢？哎，我们就要知道，还是因为非理作意的力量强，就这么一个主要的因而导致的。那么这条转不过来，听法也是白听，听两分钟的法有了一点感受，课后8分钟都在非理作意当中，那么听法获得的一点真知真念呢早就跑到九霄云外呢，这样子呢还能得到一个极静的安乐吗？ 所以说就是佛陀出传法论，也就是说这个四谛法没有学好的话呢，满脑子都是呢藏罗我净的一种废的作业，满口都是呢烦恼的，这样呢一分钟的这个清净的功德都难以得到的啊，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到此地，从下士道到上士道，整个修行的过程就是速速如理作业而修行的一种这个过程。如果学呢很长一段时间烦恼还没有降低，那么问题不在法上面，原因出在没有如理作业，不遵照取这个思维，所以说就是只是虚学而已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皈依三宝，最主要的皈依就是这个皈依法宝。皈依的这个学处呢，就是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法虽法性，它的核心就是如理作意的，是这样的。那么听闻身法之后呢，远身法，如理作意，这样才能对治烦恼，这样才能现实身法的精华功能，自相续呢才能被佛法来转化的。今天就讲到这里。